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2章，然后继续我们的灵城小故事，就是思念三姐弟的故事。透过这一整系列的故事呢，真儿想要让您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拣选、救赎和恩典。我们是他的产业，而同时呢，他也期待我们爱他，把他奉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渴望、所追求的最至宝的产业。他是我们的产业，在地上我们就再也不在乎任何其他事物的吸引力，因为他才是我们的至宝，而我们心里面所求的也只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求主用他的话语来接近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当我们思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就深深地感戴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教导好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也求主你让我们奉你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所追求的产业，好叫我们在地上不被任何的东西羁绊，乃是为你的永恒而活着。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昨天的故事呢，我们提到了外公外婆答应思恩，要四处把思想和思念寻找回来，并且有机会分配他们的遗产给这三个他们所爱的外孙女外孙儿。一听到这样的消息，思想呢二话不说就放下他所有的工作和手中一切的事情，驱车要来到外公外婆家。他心里面暗下决心，一定要得到这笔巨额的遗产，因为他知道姐姐思念已经离家出走，嫁人好些年没有消息了，弟弟思恩是一个蒙古儿，根本没有能力打理这笔巨额的财产，所以这笔钱非他莫属。但当他抵达外公外婆家时，却发现已经有一对年轻夫妇在那里了。不用猜，他知道这是姐姐思念和她的丈夫。眼前的思念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很成熟，却一脸疲倦，然而他的脸上却挂着一种平静的淡淡的笑容，仿佛这些年所经历的沧桑都已经在生命中被沉淀，成为一种岁月的平和。思想顾不得那么多，他只知道眼前这个平静的女人是即将和他争夺外公财产的敌人。出于基本的礼貌，他对姐姐打了招呼说，这么多年你跑哪里去了？这是您的第几任丈夫呀？面对思想羞辱的挑衅，姐姐思念没有反驳，只是低着头轻轻地说，哦， 我都好，我只有一个丈夫。斯恩感觉到哥哥话里的敌意，还是忙不迭地招呼大家，他太想告诉哥哥姐姐们他有多么爱他们。于是他从房间里搬出两个大箱子，里面存放了他从3岁以来就为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每年画一本的画册，满满的两大箱子，全家人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斯恩一天都没有放弃用笔记录对他们的思念和爱。姐姐思念看到这一切非常的感动，她流着泪从自己的钱包夹层里掏出了一张纸，然后递给斯恩说，弟弟你还记得吗？斯恩摇摇头。姐姐思念说，这是那年我生日时你从门缝里塞给我的，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思想很想从姐姐手里抢过纸片，说，哎，我来看看是什么宝贝，斯恩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可是姐姐却将纸片递到斯恩的手里，斯恩打开纸片，断断续续地读着纸上当年自己画下的歪歪扭扭的字符。姐姐，唯一的姐姐，我永远爱你，我是你的弟弟，你是我的姐姐，我不会忘记你，你不要忘记我，你不要忘记我。斯恩单纯天然的爱，让我们这些所谓正常的人感到无比羞愧，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以身体的健康来定义一个人是否健康，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乃是因为神按照他尊贵荣耀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比世上一切受造之物更加宝贵。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犯罪背叛了他而抛弃我们遗忘我们，乃是不离不弃地等候我们回转，并且在我们每一个神所拣选的儿女生命中不断地主动地追寻着我们，直到我们回应他的爱。没有什么比信靠顺服他的话语更能够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和敬畏了。从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中，我们一次一次看到悖逆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但也一次一次见证到神对人的怜悯和等候、宽恕和忍耐。吕便和迦得人敬畏上帝，筑坛为了敬拜侍奉神，这让以色列人也看到他们的神大有怜悯，有丰富的慈爱给凡是敬畏他的人，包括那些没有被拣选的外邦人。因此我们可以了解神对人的爱与拣选，也需要人用听命顺服和敬畏的心来回应。神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神的爱也是唯一可以重塑人心的能力。我们今天究竟该如何回应他的爱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不离不弃的爱，感谢您从来没有忘记我、拣选我、使用我、帮助我，也不忘记您的教训。求主帮助我听话顺服，可以天天选择来爱您，过一个敬虔蒙福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和父母亲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22章吧，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需要记录吕便人和迦得人筑坛这段历史呢？第二，我们可以看出顺从神听他的话对百姓意味着什么呢？你是否愿意听神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神面前立志说，哦，主啊，我愿意做一个听您话的孩子，让我从小到大都不偏行己路。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继续跟您说思念三姐弟的故事。
为这地向你屈膝，以赞美献上为祭，愿祷告如香不停升起，降下烈火焚烧黑暗势力，将这地献上给你，求荣耀降临这里，是悔改的心充满在这地，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走到哪里主坛献祭，看见这我全然归向你，连各家各族各城敬拜你，将全地献上给你，就荣耀恢复着全地，万口称颂耶稣基督是主，走到哪里主坛献祭，看见烈火全然归向你，每个家各族各城心灵城市步步敬拜你，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和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明光，
我是小月。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小月姐妹，我相信这十几年来，因为教养三个儿女，那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家庭的时候，有些时候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种失落感呢？
我很同意Joy姐你说的，就是不管在哪里，哪怕是在家里照顾孩子，也是敬拜，也是侍奉。对，这个是我非常同意的。我印象特别深的，给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是台湾的冯志梅这个姐妹她讲的。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还没有孩子，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存在我心里了。然后她是对有孩子的妈妈说的，她说妈妈们不要担心你以后缺乏侍奉的机会，当你有孩子之后你要照顾你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在照顾的这个阶段你自己本身也要成长，
是
要学习。其实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上帝一样在工作，
是
当你预备这些时间之后，然后神一定会使用你。
是，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并不是说一定要 跟我的丈夫走出去做一样的事情，那当然有机会的时候我是可以做一些，
是，
但是不像他那样就是好像全身心的投入，那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家里怎么办？
是，
对，我觉得家是需要人照顾的，既然上帝分配的角色不一样，那我就先承担家里的责任。
是，
所以像我先生他说到工作狂，我们之前还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哪有什么工作狂，其实工作狂说白了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是
因为我想要成就感，我想要可以得到一个满足，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我把更多的精力时间投注在工作上。那对于妻子来说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同样的，那我觉得好像侍奉抓走了我的丈夫，那我也有一种心理的不满足，然后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你的妻子必恋慕你，我就觉得是，其实我也是，我想抓他回来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看神给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一个拉扯，
是
需要不断的学习调整，不是说把所有的时间丈夫都投注在工作，也不是说妻子所有的时间都完全在家里，我觉得就是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平衡吧。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有机会参与一些服事，对于我的丈夫来说，他是有很多的机会在家里面承担责任，就像他可以一对一的带我们家老大做门训，我觉得这一点他就做得非常棒，
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老大的样子的时候其实是挺欣慰的，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是，
我觉得上帝真的使用我们的服事来祝福我们的家庭，那在婚姻关系里面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其实在侍奉的时候也是如此，
是，
我觉得与神同行的这个过程中间，神就是不断的照亮我们心里面那些黑暗的地方，哪怕我觉得啊，我已经很真实了，我已经很坦然了，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的不堪，然后不断的去成长，经历熬炼，然后被塑造成神要的样子，当然我觉得还是差很远了，有时候觉得想把我的丈夫往回拉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信靠神的过程，学习的过程，调整的过程，我也相信这些经历以后都成为我更多的有服侍的机会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装备和祝福。
我觉得非常感恩哈，其实整个生命成长过程，无论是婚姻还是侍奉，都是一个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刚刚小月姐妹分享，我们很不容易找到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一个位置，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钟摆效应，要么就是极端的去靠着自己然后找自己成就感，要么就是缩到另外一个角落里面说哦，我不行，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但是当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家还是服侍，我们永远都是对准神的，神我怎么样做是最合你心意最荣耀你的，我就这么去做，不管我现阶段我是不是全时间要在家，他都不会改变我对我自己的价值的评估，或者我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个安全感。但是当你们的目标和对象眼睛里面只是看向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钟摆效应就会出来了，
没错，
你那个时间太多了，你这个时间太少了，你做这个事情做的不对，那个事情做的又欠缺平衡了。所以我也常常思想，就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的生命从来不是一个所谓平衡走钢丝的概念，我们是一个整合的概念，我在任何时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应上帝并且荣耀他，其他都是次要的，只是我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关系层面的生命的一个流露而已。所以你们二位呢，我觉得很美，就是神把你们的一个与他的健康的关系又带进到你们两个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塑造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又让你们这个婚姻关系呢影响到你们下一代，就是健康的子女教育的这个关系，最终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侍奉，就是不管我全时间的侍奉是在哪里，在何场，在家还是在你们夫妻关系的成长，也是一个侍奉，你们发现说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过，然后你们两个呢也因为这个顺服和谦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被他塑造，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你们对儿女的这个教育，比如说一对一的这个门训，我们也看到你们三个孩子超级可爱，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为主养育了精兵啊，小小的精兵下一代。那你们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刻意的来塑造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承接他们那个世代的上帝的工作呢？
其实想到孩子的时候，我自己会很被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人物所激励，对我个人影响比较深的，比如说爱德华·约纳丹、爱德华兹，比如说戴德生、约翰·卫斯理，包括 Joy 家。
我不是伟人，我跟你们是同行者。
就是我看到这些先辈们，他们美好的生命、美好的侍奉，那我信主久了，服侍久了以后，我开始意识到，哦，原来他们很多年，他们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是
他们的生命一代承接一代，那可能到了他们那一代的时候，神很重用了他们。所以我自己想到孩子们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啊，我们都是一直为他们的祷告。我们最大的祷告就是他们都能够认识神，
啊，
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
他们能够活在神的计划当中。但如果在他们当中，神要使他们也成为全职侍奉者，像我们自己一样，或者在他们的世代能够成为一个像我刚才提到那些先辈啊，
明光照耀，
明光照耀，这些先辈能够被神使用，我们会觉得很兴奋，很荣耀。我想到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能够像 Joy 姐一样来服侍，
绝对会更好，绝对是后来的将要在前。
我们会觉得这是让我们很期待的事情，我们就是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如果说神呼召他们也成为全职服侍者，成为宣教士，成为牧者，成为牧者的妻子，我们会讲得很荣耀，很荣幸。
哇，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视角，因为有太多的父母亲，他们对儿女的期待都是得着这个世界认为好的那一切，拼命的塑造装备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所谓的出人头地也好，光宗耀祖也好。但是你们现今已经看到了核心的人最最重要、最最值得、最最宝贵的，就是若能够被我们荣耀的主呼召，参与在他荣耀的圣工上，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是作为一个父母亲来讲，我们觉得我们最大最大的荣耀。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我的父母亲从小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永远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服侍神更荣耀、更值得做的事。从小的一个价值观的铺垫上面，让我们不断不断的回到，就是在采访的时候您分享过的，我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极大的一个反差，让孩子们不断不断的可以选择那更值得的存到永恒里面的那个宝藏。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小月姐妹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你在家 homeschool 三个孩子。我自己作为 homeschool 的妈妈，我知道挑战到底有多大。那对你来说，养育这三个儿女的这个过程，你觉得更多的是神透过他们塑造你，还是透过你塑造他们？
当然是前者。
我觉得两者都有。
对，我是真的觉得婚姻中间是一面镜子，那儿女更是。有时候看到孩子做了我不高兴的事情，只要稍微多想一想，就会发现哎呀，这不就是我做的吗？其实孩子是很诚实的反映出父母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有很多的学习和成长，包括不断的学习忍耐，包括学习去爱、去鼓励、去陪伴、去肯定，然后也是去悔改，
是，
这些都是在养育孩子中间特别重要的部分，也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那把孩子养育成什么样子，我真的不敢说，因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
哦，但是我们的主更厉害。
对，胜过这个世界的是我们主。所以其实我们看很多周围的其他的孩子，尤其是我们的老大已经进入青春期嘛，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样子的时候，就是不免会有一些忧虑。
是，
对，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求主保守他们的生命，一直持守在主的里面。今天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老大，因为他是自己在家学习嘛，发现他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心里
好
安慰，比我做得好。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是期待孩子可以对神有更真实的认识，愿意去信靠他，去顺服， 去跟随，这是我们期待孩子长成的样子。我也相信，因为都是他所造的嘛，他所设计的都有他所计划的样子。但是我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是诚实的，
是的，
忧虑就会被世界掳走，所以我觉得需要给他们一些必要的装备，必要的思考的能力，
是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对的，
是
什么是错的，甚至我觉得跟他们探讨人生观价值观。然后我常常跟我儿子感叹的一句话是，哇，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连人生观是什么都不知道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嗯、但是我现在可以跟你一起讨论人生观、
嗯、
价值观、世界观，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嗯、
我觉得经历这些的时候就对神很感恩，我相信神对他们存的心意都是美好的。
是，
但是这个世界确实是有不少的影响力，
是
包括像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卷嘛，很卷，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是那种比较特别的吗，可能有点放松过度吧、
嗯、
一直觉得
我不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因为孩子不是你们的，是上帝赐给你们的产业，你只是受托管理而已，而且我觉得你的放松的状态才是对，因为孩子的一生不是单单只是靠着学业来评判他，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教育他过程，我觉得你们的核心是抓得非常非常稳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怎么样求主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的孩子竭力地发挥神已经给他们的恩赐，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但是我认为始终仍然还是神在做主，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棒。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想让儿女做耶稣的门徒，你们自己必须是门徒。那我觉得你们就因为这个做的是很扎实的，非常好的，一点都没有保留的跟随着主，没有诡诈的在神面前去成长着，孩子是看得到的，所以你们就更加的是大可不必担忧了因为神岂不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吗？
阿们。
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是真儿，
我是明光，
我是小月，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珍惜每